欢迎大家来到新造教会的华文事工。感恩当我们今天来到坐在主的脚前的时候，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到我的面前，我必要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姐妹，安息的心重要吗？重要。主不要我们忙忙碌碌的，主不要我们带着忧愁，主不要我们带着许许多多的重担烦恼，他要我们心是安息的。安息就是你可以躺卧在耶稣的胸前，安息是你知道有一位爱你的主耶稣，他会为你预备一切。安息是你知道说无论接下来如何，每一步都是恩典。所以我们感恩，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是活在有信心的生活里头呢？就是你过着一个已完成的这个恩典，就是你领受已完成的恩典。神已经在十字架上通过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一切，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家中，再一次的来聆听耶稣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这么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恩典？神说你在他的眼中是永远完全的。你知道你在神眼中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美丽，那么的是神所接纳的吗？好像当我们睡醒的时候，如果你结了婚，你睡醒过来后，你看看你旁边的那个伴侣，他是用什么的眼光看你？如果昨晚上吵了架哦，呵呵，可能你早上醒来，你看看旁边那个颜色，可能不是那么的和谐哦。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看着你的眼神，当耶稣看着你的眼神，阿爸天父看着你的眼神是怎么样的眼神？你是完全的，你是蒙悦纳的，你是他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多么需要这一份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失去耐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应该，但是我们却做了。所以为什么马可牧师说别再努力的改变，你只要抬头看耶稣你就能够改变的。弟兄姐妹，你有抬头看耶稣吗？还是你看自己，还是你看你的配偶？好，越看的话我们可能越生气，对不对？看自己的话我们就觉得啊，还是这么样。所以为什么说唯有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今天我们活着可以喜乐，我们活着可以开心，对不对？你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因为你今天看了耶稣，对不对？不但你看了耶稣，你知道耶稣已经为你献上了这一个祭来，是什么祭？赎罪祭。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看希伯来书的前面十二节十三节怎么说，他说耶稣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嘞，这是你的罪，你无论接下来如何，过去现在以后你会犯的罪，耶稣都已经代替了你，为你献上了。他不但为你献上了，他已经坐在阿爸天父神的右手边。从此，是什么是从此？他一旦做完了之后，他知道他是等候着仇敌做他的脚凳。弟兄姐妹，有什么东西是你生命中遇到的困难？有什么是你生命中你所焦虑你所害怕的？是你的医药报告吗？是你的孩子的情况问题吗？是你家庭种种的财务问题吗？你可以看到吗？圣经怎么形容？他说这一切都是成为耶稣的脚凳。今天我们跟耶稣同坐在天上，对不对？就是那个安息的一个位置。我们跟耶稣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一切的困难，这一切的问题，如果都是耶稣基督的脚凳，他也是我们的脚凳。所以我们可以跟问题说什么？你已经失去了那个能力，为什么这必要成为我的脚凳？弟兄姐妹，神要我们享受这一份的安息和祝福。前阵子哈，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突然间发觉到，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怎么我忘了调闹钟？ 也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我不是每个晚上都调闹钟吗？为什么我清早起来的时候迟了？我原来忘了调闹钟，就赶快梳洗了，就赶快穿好哦，准备好了就赶快要上班哦。就因为迟了嘛，所以不能够坐巴士还是坐地铁，我就赶快叫车。叫车，车也很快的就回应了，所以我就准备好了，我就下楼等车。当车子快到的时候，你懂发觉到什么情况吗？为什么今天我的手好像有一点的那么的轻松？原来我是拿了我的手提包，没有拿我的公司的那一个啊电脑。我只能够告诉司机，对不起，我忘了拿我的那一个电脑，我上去拿一下。我就赶快，可是你知道什么情况吗？我的主屋刚好那个电梯翻新。本来一座主屋是有两座的电梯，对吗？它翻新，只剩一座。如果没有人乘搭电梯，我还蛮快的。可是有人乘搭电梯的话，你就知道那个等待电梯的时间就更长。而且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你有轿车的话，其中一家公司哈、有那个等待的时间。如果你超过三分钟还没有上车，他就会有那一个计算那个等待的那个加时的那一个费用在里头。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在等电梯的时候，要上到我家楼上去拿我的那个手机电脑的时候哈、我突然间发现到我的手机哈、那个等车的那个 app 呈现的是什么？我的司机已经现。说我已经上车了嘞，也就是说他没有让那个时间继续的跑，他没有让我进入到那个等待的那个三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我超过三分钟也不会计算。哇，顿时我真的觉得哇，恩典，如果这个司机可以给我恩典，我都会觉得哇，我一天充满着那一种的幸福感，更何况是神给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弟兄姐妹，若不是神，我们能够得到这份的恩典吗？今天当我们坐在这的时候，我祷告是什么？上帝啊，让你的恩典再一次的温暖我们的心，让你的恩典再一次的融化我们的心，让你的恩典再一次来建立我们的心。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当我赶快下来的时候，我知道其实已经超过三分钟了，但是那个司机却没有计时我那个等待的时间。弟兄姐妹，每一天我们都会错过，就好像美方只是他形容他的女儿错过了那一刻，不小心没有专注在女儿身上的那一刻。你知道做妈妈的心是多么的自责，而且知道当女儿从2米高的那么高之上掉下来的时候，那个受伤的感觉，尤其是当他抱起他的女儿已经好像手脚都冰冷的感觉，你知道妈妈的心是多么的自责吗？可是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怎么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就有多么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弟兄姐妹，主早知道，主早已知道我们会软弱，主早已知道我们会有错失，主早已知道我们就是会犯下这一切不该犯的错。但是你知道吗？十字架给了我们恩典，今天主要提醒我们，你有恩典，好不好？告诉你旁边的兄姐妹说，你有恩典。我们来看这个，信心的生活是活在已完成的恩典中。神不是在等你变得更好才来爱你，他已经透过耶稣的十字架看你已完全且圣洁。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主看着你的时候是对着你微笑的，主看着你的时候不是带着定罪的眼神，因为他知道定罪会带来死亡，定罪只会让我们定在那个罪的点的里面，我们无法动弹。神要你的是领受恩典，而不是因这罪让你无法动弹。弟兄姐妹，因为神已经宽恕了我们一切，耶稣基督已经献上了那个完美的祭，是一个永远赎罪祭。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永远，他的地位在神的眼中都是完美圣洁无瑕疵的？为什么神告诉我们来到我的面前？ 为什么？因为他要施恩于我们，因为他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看我们为完全，看我们为圣洁。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担当并除去罪的本性，彻底的对付了罪的根源。弟兄姐妹，罪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今天我们活着的是义的本质。所以耶稣的死不是对罪的那个诠释，而是对罪的本质而死。所以我们当看我们自己，也是对罪的本质已经死了。所以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还在悔过，还在我不应该，我不应该，神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因为他知道你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他知道你现在拥有的是神儿女的身份，是公义的本质。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你带着义的本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弟兄姐妹，你今天坦然无惧了吗？你坦然无惧的面对你自己吗？你坦然无惧的接纳你自己了吗？如果你不能够接纳你自己，你如何能够接纳你的家人呢？所以为什么主说，当你接纳你自己，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你接纳你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以这份恩典，这份宽恕去宽待别人。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13:17-18怎么说？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你知道吗？不再纪念的原文是什么？是一个很肯定的一个词语，是他神永远确实绝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和罪愆呢。不是我们没有，而是他不再纪念。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献上了赎罪祭了，弟兄姐妹。而很重要的18说的是什么？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如果你还在自责你自己，我不好，我不应该，主怎么对你说？这些罪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已经没有祭可以为你再献了。弟兄姐妹，为什么？已经赦免了，弟兄姐妹。所以这宽恕重要吗？好重要。就好像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宴席，很多宴席，你喜欢吃不费吗？哎，喜欢是不是样样有？你要去拿什么都可以，对不对？神已经为你付款了，他要你样样拿。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拿了宽恕的恩典吗？你拿了赦免的恩典吗？你有享受这宽恕和赦免吗？如果我们还在自责，神对你说，这个罪已经既已赦免了，你已经不需要再为你的罪献上任何的罪祭了。弟兄姐妹，这就是宽恕，这就是赦免。弟兄姐妹，马可牧师前阵子分享说，为什么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你要知道你是蒙福的那么重要？因为当你知道罪过既已赦免，就没有再祭能够为你在献上的时候，你才能够大胆的来到主的面前领受每一个恩典。我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有一次她去，那时候好几年前她去以色列出差，她去以色列要出差，她就说，哎，既然要去到以色列嘛，这么远的一个国家，她就在出国之前就预定了一日游在那。所以当他到了以色列，他去了一日游，你知道那一天他就去了那个团队大概只有8-10人的一个小小的团队一日游，所以他们去到了伯利恒。当看完景点过后，他就觉得，哎，他想上一上洗手间，他就告诉他的那个团队的其中一位团员说，哎，我得上一下洗手间。可是你知道吗？当他上完洗手间，他出来的时候他找不到他整个团队。你可以想象吗？你一个人在异地外国嘞，当你出来的时候，你整个团队不见嘞。当时旅行社常常会给我们一个棉纸，对吗？ sticker 棉上就是这个团队，然后这个棉纸上有那一个电话号码的，他就赶快拨通那个电话，可是那个电话拨不通。可是你知道吗？他说他 他其实是在那个当儿，他发觉到自己什么都没有联系的时候啊，他心里面却有一股超自然的平安。他在心里面赶快喊说：“主啊，救我！”就是这样子，主啊，救我！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当他喊主啊，救我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个导游走了过来，问他：“你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告诉这个导游说：“哎，他整个团队不见了，不晓得怎么办，电话也联络不通。”这个导游就说：“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那个导游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姐妹就赶快形容他的导游怎么样的，他就说：“哦，我知道是哪一位了。”所以这个导游就赶快拨通电话给那一个导游，叫他立刻回来，把这个姐妹把他接回去。弟兄姐妹，你说可能吗？在神凡事都能，为什么？因为你是属神的，弟兄姐妹，你是属谁的？你是属神的，你有这个宝贵的身份，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耶稣他预定他自己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已经预先的看明一切，他要让那个命定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相信的人。弟兄姐妹，你看到吗？神要将命定的福单单是因着你信耶稣基督，他要将这个福归给你。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做得好，不是我们有好的行为配得神的祝福，这一切呢是神早已预定。弟兄姐妹，即使你还没有坐在这之前，甚至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早已预定将这个命定的福给凡信耶稣基督的归给相信的人。弟兄姐妹，你要保护吗？
要。
你要健康吗？要。你要重新得力吗？要。你还要什么？全部都要，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恩典？主就是要白白给我们一切，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可牧师跟我们在讲说什么？不要只是盼望、希望，而是进入到相信。他就用了这个圣经的例子，这个38年在那个比斯大池的这个躺卧在那38年，你知道吗？躺卧在那38年，所以当耶稣看到他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你要痊愈吗？”为什么他躺在那个池子那边？他跟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当池子一动，第一个先下去的就会得到医治。”他就跟耶稣说：“每次当水动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把我扶下去，所以我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他都在等候。弟兄姐妹，我们依然在等候吗？耶稣没有。耶稣告诉他说什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的5:8-9，当他这样回答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起来，拿你的炉子走吧。”什么是拿你的炉子走吧？你知道吗？因为他病了38年，所以他们这个炉子，什么是炉子？是一个很薄的那个床垫。懂什么是床垫吗？地拉，你懂吗？懂。 OK， 好，就是很薄很薄的那个，就是他们可以铺在地上，他们可以躺卧在那，他们可以在那边等待38年了。你可以想象吗？你跟这个炉子38年了，这个38年是不成为你的一个身份的表征？我是那个拿炉子的，我是那一个生病38年的那一个的，这是否成为你的一个惯性，你的习惯了？是否常常你会觉得，哎，我就是那么糟糕的那种的感受？38年了，我们都在不同的成长的背景，我们在我们的延伸家庭当中的里面，我们都有创伤。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里面，你没有被认可，所以那一种被拒绝感，那种你自己觉得做不到的那种软弱的那一种的感受，是否在你身上38年了？即使你信主了，可是你觉得那个感受依然好像是在你的身边没有离开。可是你知道吗？主怎么样对这个38年拿着那个炉子的这个生病人说：“你可以起来，拿你的炉子走吧。”什么是拿你的炉子走吧？这个炉子不再成为你的身份，这个炉子，这个你所熟悉的感觉不再成为你的感觉。弟兄姐妹，你有一种失败感吗？ 你觉得自己总是做得不好吗？你自己觉得总是很软弱吗？为什么我总是这样？还是你觉得你在家庭中没有得到尊重？你觉得好像你的妻子还是你的先生好像没有尊重你，你有一种被撇弃，一种被轻视的感觉，还是你总是觉得很无助很无力，还是你总是觉得那种好像即使有时候得权益了，有时候你还在担忧会再复发吗？那一种的感受，那种感觉总是好像拉扯着你，弟兄姐妹，你今天被什么感受拉扯？主说什么？起来，起来，从你这个感受中起来，从你这种失败感的感受中起来，从那种你觉得自己做不到总是不能的感受起来，拿你的炉子走吧。为什么？因为这个炉子不再是你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也在提醒我自己，有时候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很软弱，有时候还是觉得哎呀怎么那么糟糕，做不好，不行。可是你知道吗，当感受来的时候，记得耶稣怎么对我们说，你可以起来了，拿这个炉子走吧。当这一个患了38年的这一个生病的这个拿了炉子走的时候，第九节怎么说？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炉子走了。你看到吗，弟兄姐妹，成功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了，成功已经是在你的生命中了，是你生命的那一个恩典的祝福，你的标记。因为你有以神与你同在，你是成功的，弟兄姐妹。跟自己说，我有耶稣与我同在，我是成功的。弟兄姐妹，不要让感受拉扯你，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你的本质已经改变了。耶稣如何，你在这世上也必如何。希伯来书的13:16怎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弟兄姐妹，是什么？不是那一个你行得好主祝福你的律法，乃是恩典的律法。你是被悦纳的，你是被爱的，神是透过他一切所献上完美的祭，你已经是那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永远完全永远称义的那一个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爱的感觉？耶稣要你活在被爱的那种的幸福感。人没有办法给我们永远的接纳，但是唯有耶稣。所以为什么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当马可牧师鼓励我们，你可以打开窗口，对不对？让那个阳光照进来。是什么的阳光照进来？是神的爱的接纳的光照进来。是你知道说这个祭，罪的祭，已经赎罪祭已经献上的那个亮光给照进你的心。弟兄姐妹，你是全然得胜的啦。所以凡仰望他的脸必有光荣。弟兄姐妹，你仰望什么？仰望耶稣的这个赎罪祭吗？还是你还在探讨你自己的罪过有多大？还是你在探讨你的问题有多大？还是你在探讨你这个疾病有多大？弟兄姐妹，这一切已经是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耶稣已经一次的代替了我们向罪死了，可是向神却是活着的。所以同样，我们也当看向罪是死的，看神在基督耶稣里是活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活着的恩典。所以你健康吗？从内到外，当你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你怎么可能不健康？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要求等外在的改变，而是当你知道你内在的本质已经改变的时候，你必要是健康的，你必要是有活力的，你必要是越来越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的。所以箴言24:16怎么说？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二人却被祸患倾倒。弟兄姐妹， 你看到吗？神的应许是什么？在生命中或许我们会有软弱，生命中或许你有那种躺平的时候，有没有躺平？我累了，有没有？我不可以了，我不能够了。但是神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你虽气是会跌倒，你仍必是要兴起的，弟兄姐妹。因为你永远都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没有掉出这份恩典，你永永远远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哈利路亚。马可福音的9:23，他怎么说？当这个9:23说到是什么？这个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哑巴，所以以至于常常看到孩子受苦的时候，他很无助，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的怜悯。可是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吗？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些经文说的是什么？如果根据希腊文的结构，这个意思是说，你能相信吗？在那位凡事相信的主耶稣都是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若能信，在信的人是谁？耶稣。唯有耶稣是那个凡事都能够相信的。所以你若能信，在耶稣凡事都能。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你怎么看待你的问题？你怎么看待你的债务的情况？耶稣怎么对我们说？他说你若能信，在耶稣凡事都能。即使我们有软弱，后来这个父亲怎么回答？9:24，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看到吗？有时候我们知道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但有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信的不足，我们是不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但是神今天没有要求你的信心充足，他说你若能信，在我，在耶稣凡事都能。即使这个爸爸他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相信的时候，主依然医治的孩子。第接下去怎么说？耶稣看见众人都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兄姐妹，耶稣没有停止医治。今天不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乃是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谁？耶稣。你今天怎么对自己说？若我能信，在耶稣凡事都能。你看到你的债务的情况的时候，你怎么说？在耶稣凡事都能。在你面对孩子的情况的时候，你知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时候有些叛逆期，你怎么宣告？在耶稣凡事都能。你知道神必会亲自的教导孩子，你知道神必会亲自的祝福孩子。对你的健康你怎么说？在耶稣凡事都能。弟兄姐妹，不要错过神的恩典，因为在他凡事都能。哥林多后书的10:4怎么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是什么样的营垒在你的脑海里对你说话？是怎么样的那种的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的思维？弟兄姐妹，今天神告诉你，我们的征战兵器有吗？我们有，而且这个征战的兵器在神的面前是有能力的。这怎么样有能力呢？10:5，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给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而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什么？不是那个动词的顺服，我们得顺服，而是名词一切的里面，你可以将你的心意夺回，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生命必要是得胜有余？一个关键，基督的顺服，他代替了我们成为罪，让我们在神里头成为义。一切的祝福都要临到我们，一切的祝福都要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只凭着什么？ 基督的顺服。这位姐妹跟我分享她的见证哦。这位姐妹怎么分享？她说，当她来到新造教会的时候，她身上背着六位数的一个债务，其实不是她的债务，是她前夫的一个债务，六位数。她背着这个六位数的债务，当时其实她来到教会，她那时候她说她工作薪水还是不错的，她每一个月还了低的存款。都付给银行后，可那个时候他身上只剩下100块，而这个100块要撑一个月。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可能处在一个很无助的一个情况当中，不是他的债务，是他前夫的债务，而且是六位数的债务，每个月还清了这个、每个月多需要付款的这个债务，每个月只剩大概100块，怎么生活？他说不可能，可是债主凡事都能。他说那个时候的里面，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一次他一个感动，他听到主告诉他说，你将奉献放进袋子里。那时候其实他对十一奉献不是很明白，可是他明白到这一切里面必定有主的祝福，所以他就将这100块的里面的10块钱放进这个奉献袋里面。他说那一个月很超乎他所想象的，虽然只剩90块，可是他却没有缺乏。那个月的里面特别多人请他吃饭，不晓得他有没有告诉别人他的情况，他没有到处告诉别人说我要还债，他没有告诉别人说我现在是一个还债务的情况，都没有，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神的恩典却是这样子的来祝福他。过后他说有一次，当他后来换了公司哈，当他进入到这个新的公司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什么样的特别恩典？这个公司竟然给他有很小的一个股份在公司的里头，而他那一个月就刚好可以拿到那个股息的分红。他说其实他不是那一个创办公司的那一些的股东哈，他只是那个后来这样子插进了一小的那一个，他却得到了股息的分红。而那个股息的分红就刚刚好是他所欠债的数目。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就是神的恩典，不配的，不配的，可是神却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说他拿到这个股息的时候，他赶快就去把这些的欠款去每家银行去付清，去了好多家银行，到了最后一家刚好就是银行关的时候了，就是因为下班了嘛，所以他就去站在那一个存款机那，他想说可能存款机可以存入一些的钱，可是当时他不晓得这个存款机能不能够存入1000块的那个现款，他就在那边排队。当时他说前面有两位，他是第三位，后面还有人排队。可是当他在那边想的当儿，突然间有一个穿着是银行的一个负责人走过来问他有需要帮助吗？他就问起这个负责人，这个存款机能不能够存入1000块的那一个钞票？这个负责人就说哦，不能够的。就问他哎，为什么呢？他就跟他说明哦，因为他要把那个债务给付清。结果这个负责人有什么事情吗？他进了银行，开了那个灯，特别为他做，就是让他可以进入到银行，把他的这个欠债给付清。后来他才知道这个银行的负责人是银行的经理。弟兄姐妹，你说是巧合吗？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每一步都有神奇妙的安排，他无法经历到这个恩典。他说那一刻我明白到这绝不是巧合，是主的手的带领。以前他觉得自己被债务困住，看不出出路怎么办，可是那一天当他还清所有的债务的时候，他心里面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那种从神而来的精神和自由。弟兄姐妹，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个是真的，他只能够是满满的感恩和敬畏，他永远无法去想象主是那么的慷慨，并且赐给他那一个连摇带按上天下流倒在他怀里的祝福。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有什么是让你觉得不可能的？ 主说在他凡事都能，没在他没有无法为你而成就的。若神能够将他所挚爱的孩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有什么是他不愿意的白白的给我们呢？马太福音的17章20节，当门徒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对门徒们说？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有什么是芥菜种吗？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比粒豆还小的一个种子，这么小的一个芥菜种，你的信心就如这样子的一个芥菜种，这么小的一个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要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看待你生命中的这一个权利？你怎么看待你生命中的祝福？神说，你的信心只要像一粒芥菜种，这么小，这么小而已。可是你对神的相信，你知道在耶稣凡事都能，你只是那么这样小的那个信心，耶稣说什么，你都可以对你的问题说，从这边挪到那。弟兄姐妹，我们使用了这个权柄了吗？我们是否对我们的生命中开始宣告祝福？我们是否对我们生命说，我是满蒙主恩，深受主爱呢？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来祝福你自己？你今天开口了吗？神说，你对这座山说，他必要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是不能够做的事。你凡事都能，是因为在主，在耶稣，凡事都能。我们看下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的10章35节，主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主怎么看？主说，你可以有勇敢的心，而这个勇敢在原文说什么？实话的意思。什么是实话？实在实话。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你已经得着了。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已经是满蒙主恩的了。当你实话实做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我们是已经得蒙医治的了。弟兄姐妹，存这样的心，当你实话实做的时候，神说什么？你必得大赏赐。弟兄姐妹，你要看到大赏赐吗？你今天怎么样对你的生命说话？宣告，宣告出来，在耶稣凡事都能。那我们可以宣告什么？主啊，我相信，好不好？你将手按在你的身上。耶稣，我相信，我是年轻的，我是健壮的，我是头脑清晰的，我是满有恩宠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是第三天，你的恩宠是加倍的。你相信你不但是有恩宠吗？而且还是恩宠加倍。弟兄姐妹，信的人再信凡事都能。弟兄姐妹，义人必因信而得生。弟兄姐妹，你今天你相信什么？主在告诉我们，你的思念，你今天在想什么？所以为什么你的坚固的这个营垒，我们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完全的可以挪去？所以你不会跟自己说，我老了，有没有？你不会跟自己说，啊，我脚没有力。你不会跟自己说，我没有用。为什么这些坚固的营垒都会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完全的被撤离？弟兄姐妹，你不是那个被打倒的，你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公义和领受他的洪恩，在生命中作王的。弟兄姐妹，存这样的心，你可以勇敢的心。弟兄姐妹，你勇敢吗？你实话实说了吗？哈利路亚，来对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满有神的恩宠，美好的事不要成就在你身上，要有美好的期待，神必要翻转你的生命。 弟兄姐妹，不但你可以祝福你自己，你还可以将这个恩典给释放出来，祝福你生命中的一切，祝福你身边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是那个光，你是那个有影响力的弟兄姐妹。神拣选了你，就是把这个祝福，这个命定的福要显明在你的身上。弟兄姐妹，你怎么不蒙福？你去到哪，祝福都要追随着你。我们看最后一个见证好吗？这个是一个妈妈写进来的一个见证。好，主的话语带来奇妙的医治。他说，不久前有一个晚上，3岁的儿子凌晨4点醒来，他大哭，他喊痛，他无精打采，他一到小便就痛得又哭又闹。到了傍晚，情况就更严重了，所以做父母亲呢，就赶快带这个2岁的儿子去医院看急诊。当这个尿液检查后，被诊断出是尿道感染、尿道发炎。我们知道尿道发炎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的，更何况是一个2岁的孩子。医生就开了这个抗生素给这个孩子哈，然而第二天孩子的情况却没有好转，而且也没有好好的能够入睡。虽然担心，做妈妈的还是和往常的一样的听到。刚好他在听的那个当儿是马可牧师所分享的关于基督意识生命永留的正道。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个妈妈怎么做？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他怎么做？他听到，他安息在耶稣的脚前，他明白的说，主，医治是来自于你的，所以他让神的话语来充满他的心，而他不是让孩子的病症病状的情况来影响他的心，而是让神的话语来充满他的心。所以在讲道中，马可牧师突然说，有个弟兄有尿道发炎的症状，主正在医治他。这个妈妈听到了，马上喊阿门，同时心里有股平安和舒畅充满了她。过后很奇妙的，儿子停止了哭闹。你看到吗？这个妈妈听到了，她怎么样？她领受，她相信，她带着勇敢的心。弟兄姐妹，天亮后她送这个孩子上学，这个孩子看起来好像是完全康复的样子。到了下午，医院打电话告诉他们说，他们进一步的检验后发现到，这个尿液里含有一种稀有的那种细菌，和之前的抗生素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之前医生给的那个抗生素 是没有办法能够医治这个稀有的这个细菌的，也就是说那个药是无助的，没有帮助的。他医生就要求说，让妈妈再次把孩子带到医院，所以他们又回去看了医生，再一次做这个尿液的检查。虽然妈妈心里面有点的失望，但是还是抓住主的医治，宣告儿子已经是健康的了。后来这个尿液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证实尿液里完全没有任何的细菌。虽然药物无效，但主耶稣确确实实完全医治了儿子。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医生开的药是没有办法，因为医生证实发觉到是稀罕的一种的细菌，所以之前的抗生素是没有办法针对这个细菌的。妈妈做了什么？妈妈听到，妈妈安息在主，妈妈领受这个医治的时候，孩子得了医治。所以当孩子重新回到医院再做这个尿液的检查的时候，医生竟然发觉到这个尿液的样本的里面竟然没有任何的细菌存在了。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坐在这，我们相信什么？主已经医治了我。你相信吗？主已经医治了我。弟兄姐妹，不单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的相信好不好？按手在你的身上，你说，主已经医治了我。弟兄姐妹，安息在主的完工，安息在主的医治，不是等医生的报告，现在你已经可以安息了，因为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弟兄姐妹，医治是白白属于我们的。不但是这样，你知道吗？更新，什么是更新？你只能够越活越年轻，因 问你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耶稣如何，你也如何，在这世上你只能够更年轻。你知道细胞的那个更新吗？你可不可以让你的细胞更新？可以吗？可以。当你存勇敢的心，当你实话实说，弟兄姐妹，你不是会健康吗？你越来越年轻吗？不是。存勇敢的心代表是什么？你是实话实说的。当你这样实话实说的时候，你知道每个细胞都要更新。你是细胞更新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年轻？你细胞更新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柔美？你细胞更新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你头发出来的是白发？弟兄姐妹，我期待看到你的时候是满头黑发，我期待看到你的时候是更年轻，我期待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在坐轮椅，我期待看到你的时候你告诉我，牧师，我得到了医治的报告。弟兄姐妹，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相信你的财务，你的债务已经得到了完完全全的撤离了。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第三天的祝福。最后一个经文，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三节怎么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可以安心，你可以活得开心，你可以活得安心。为什么？是因为完完全全是神的信实，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作为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不是我们的信实。我们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弟兄姐妹，主荣耀的作为，主荣耀的供应，主荣耀的那个健康，主荣耀的那种的喜乐和和谐，都要大大的临到你们每一位。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恩，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让主的话语再次充满我们。记得，是主不配的恩典要充满我们，是主不配的恩典要在我们生命中结成就。今天我知道有一两位有一些是刚刚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我相信今天你来到这不是偶然，我相信是你所爱的家人，你所爱的朋友邀请你来到教会。为什么？因为他要你得着这个所命定的福。神把我们牵在罪里，就是要将这所命定的福因信耶稣基督赐给凡相信的人。今天你相信吗？今天你相信这位爱你的主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献上了这个永远的赎罪祭，就叫你永远的全然圣洁。当神看着你的时候，他说你是他所爱的。当神看着你的时候，他知道这命定的福要成就在你生命的当中。如果你说在这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但是今天你听到了，你说我愿意，我要这命定的福一样的临到我的生命当中。若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但是你今天说好，我要，我可不可以邀请你表明你的这个决定，将你的手给举起来让我看见。有这样子的亲戚朋友吗？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但是你今天说好，我愿意，我要领受这个命定的福来到我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们？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的，但是你今天你说好，我要，你只要将你手举起来表明来领受这一份的恩典。我再问一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吗？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但是你今天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恩典，美好的福分，我愿意的领受，我要。很简单，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将你的手给举起来让我看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将你的手举起来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愿意，你愿意，我邀请你还有视频前的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的来做这个祷告。你闭上你的眼睛，你对着主耶稣说，耶稣，我领受这不配得的恩典，在十字架上你为了我献上 永远的赎罪祭，就是要我得着你全然的圣洁，你的公义和所赐给我的一切的福分和恩典。今天我相信，我领受，我称你为我的阿爸父，让你来到我生命中，让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来看顾我，来带领我。我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待会上会后，你可以跟好你的家人也好，让他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交流站，在那有我们穿红色衣服的服侍人员会接待你们，他愿意的为你一起的来祷告，也要将教会的一份的资源来祝福你。哈利路亚，好吧，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感恩。好，我们非常感谢，为什么？因为是神将这所命定的福临到我们生命当中，不是我们配的，乃是他一次的献上他自己，让我们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完全，好不好？让我们向这主，我们要领受这份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是你一次的献上你自己，让我们生命中可以全然的圣洁。耶稣，我们相信在你凡事都能，你已经成就了一切，就是要让我们带着这个勇敢的心，实话实说。也是我们宣告，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有超越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有加倍的修复，我们更相信我们今年在这第三天，我们会领受到这个更新的这个返老还童的祝福。也是我们更相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会越加的和谐甜蜜，也是我们相信一人的家必蒙福，是你所命定的福要临到我们每一位。我们相信，我们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祝大家祝福你们平安。